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下面请往前翻到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26节和27节，请大家听我念。约翰福音第十五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翻到下边的第16章第8到11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念。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请。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下面请林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让我们今天安静在主里面，主，我们带着诚实的心灵要来敬拜你，敬拜那坐宝座的王。主，我们心中有什么放不下的重担，有哪些噪音，主，我们在这里求你使我们安静，安静才能听到你的声音。求主你来使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成为主的见证。感谢你，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圣灵充满能力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孩子的身上，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属天来的信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个月啊，10月份是我们教会一年一次的宣教月啊，一年一次宣教月。在上个周末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有关宣教的信息，那我们听到的这些信息呢，我们听到了就要有行动。所以我们从今天从这个主题做主的见证呢，我们来思考，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把想法变成行动，我们为主做见证。那么在座的基督徒，不论你是信主多年还是刚信主，你对于这句话为主做见证，我们常常都听到牧师说要去为主做见证，主日学老师也讲，我们在小组查经分享的时候我们也讲，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听了很多次，你对为主做见证呢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动？坦白说，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要去为主做见证，想要有些行动，但是呢我们那个心提起了却又马上放下来，总是觉得心里面少了一份的驱动力去做。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举个例子，我想哈，家里面有孩子的父母，我们大部分呢都有这种经验。那你告诉你的儿子，告诉你的女儿，不要再滑手机了，不要再玩网上游戏，不要再上脸书了，你要赶快去做功课，去练习弹钢琴啊！这些孩子听见了是不是会说 Yes mom， 然后呢就放下手机就去做功课呢？啊，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做父母呢总是要七吹八请软硬兼施，最后还要河东狮吼大喊两声呢，孩子才会不情愿的放下他的手机去做功课。今天这个手机 internet
对他们的吸引力比磁铁还要厉害。这是我们现代做父母管教上的一个难题，那也是做老师的一个挑战。有一位大学老师，他想到的这种教育的危机，这种教育品质呢逐渐的下降，所以他一直在想，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办法来迎合学生的口味，改变教课的方法，所以学生呢可以自动自发的就喜欢学习。这位老师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想现在的学生喜欢什么，现在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呢爱玩爱虚荣爱比较那我怎么样呢依照这个学生的特点来建立一个教学的平台，可以满足他们爱玩爱虚荣爱比较的特点，来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那这位老师呢，他是教霍兰率的我们叫几率叫概率叫 statistic。 那所以这个老师他就建了一个平台，这个网上平台的概念呢，就是让解数学题像玩网上游戏一样，所以他就把班上的学生呢分成四组，那每一组呢要自己来设计霍兰率的题目，然后呢把这个网上教学呢设计成一个攻占土地的这个游戏每一组都有不同的颜色，所以呢当这一组达到了一个题目以后，就看到他那个土地呢就多了一块，所以 A 组得了十分， B 组呢得了八分， C 组得了五分的时候呢，那个落后的那一组就是不睡觉也要赶快的赶上去。那学生设计这些题目不是一般的方程式他们是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那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题目我说给你听。他说柏拉图有一天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就叫柏拉图到花园去摘一朵最美丽的玫瑰花回来，但是只准他摘一次，而且你走过去就不能再回头，这个花园的路线是直的，也就是说你错过了这一朵花以后你就摘不到了。所以苏格拉底人的心里面想，柏拉图会因为害怕下一朵花更美丽，所以最后错失机会，因此就可以跟他谈什么是爱情的哲学这是这一个题目的背景。那聪明的柏拉图早就知道这个花园里面有八朵玫瑰花，所以他用一个策略来提高他拿到玫瑰花的获蓝率他把前三朵玫瑰花就当成是参考值，如果下一朵玫瑰花呢比前三朵美丽的话，就要马上摘下来，不要犹豫。好，那么按照他的策略，你觉得柏拉图拿到最美丽玫瑰花的获蓝率是多少这个题目怎么样？听不懂对不对？我也听不懂所以在这样子的平台，他在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充分发挥他们那种竞争力，就是爱玩爱虚荣爱比较这种特质，所以他们就不需要有人去催促他，那在实验室可以待到半夜也不回去睡觉，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赢，所以他们付出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在实验室呢一直做一直做，他们不断的阅读各种相关的书籍，不停的思想，脑力激荡，要设计出一个别人答不出来的题目，同时呢小组要讨论来解答别人的问题，他们的生活不再是吃喝玩乐，而是变得很复杂但是很充实。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动力是什么？肯定不是刚才讲的那个理由，爱玩爱虚荣爱比较。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我们从主那边得到一个用主自己的血所成就的恩典，这份爱比天离地还高的还要长阔高深，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恩典是不是能够成为我们的动力去为主做见证？这样子的动力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跟那些学生一样，我们要付出时间精力，我们不但要出力还要出钱我们要请吃饭喝咖啡，我们也常常要阅读要学习，要训练自己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明白又容易懂。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比较复杂，因为有时候为了配合别人的需要，我们要去帮助他，让自己变得很不方便。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会有被拒绝啊，我们会碰到问题，人家问问题我们答不出来的那个尴尬。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谈一些方法，我们可以谈一些技巧，但是这些方法跟技巧你有去运用就有用，你没有用就没有用。最终的关键点还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心里面自然出来的那个动力，是我们能够很乐意的，很自然的，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所以从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但我们知道当耶稣跟门徒还同在的时候，耶稣的临别之言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27节，耶稣说，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派保惠师，保惠师就是从父来的那位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他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圣灵要来为耶稣做见证，你们就是门徒，门徒也要去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耶稣说在他复活以后，在使徒行传1章，他说他跟门徒同在40天，对他们讲说天国的事情。然后耶稣对门徒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两段的经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为主做见证的一个经文。所以当门徒领受了这样子的使命，耶稣已经回到天上了，那请问哈，门徒如何为看不见的耶稣做见证呢？如何为看不见的神做见证呢？答案就是要使别人在门徒每天的生活，在他的生命里面看见耶稣。所以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做我的见证的意思就是做我的见证人，做我的见证人。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见证人？什么是见证人啊？举个例子，如果你有时间哈，你可以到 Raleigh downtown 的 Wake County Courthouse 那个法庭里面去坐一个下午，听听那个民事法庭在审判的一些 case 啊，民事案例。十几年前我跟林师母去过一趟，哎，真的很有意思，可以看见人生百态啊。最简单的，从有一个 roommate 告另外一个 roommate 不付房租啊，那其他呢，还有像有一位女婿哈，告他的岳母把他的宠物小狗给偷走了啊。有一个案子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个兽医要告一个农场的主人，因为他不肯付这个医马的费用。那不肯付费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理由就是那位兽医走错农场，医错马。好，所以呢，法官就在那边审问啊，农场的地址是什么，马的名字叫什么，马生了什么病啊等等。在双方僵持不下，各自坚持一词的时候，谁是见证人？弟兄姐妹，不就是那一匹马吗？那匹马说话啦，法官大人，兽医先生，我叫 Mary 啊，我的主人叫做 John， 我住在9266 Chapel Hill Road 啊。当然马是不会说话，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他说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人的时候，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与我同住同在同行，你们已经认识我，也听我说过所有的真理跟天国的事情，你们也看见过我所行的神迹，知道我有从神来的权柄，所以你们是耶稣最好的见证人。那弟兄姐妹，门徒听到了这句话，是不是就放大胆量到处去为主耶稣做见证呢？事情就这样发展嘛。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怎么说。当耶稣在告诉门徒说你要去做见证的时候，之前跟之后各说了一段话。在说见证的吩咐之前呢，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15章18到19节，耶稣对门徒说，他说世人如果恨你们，你们要知道恨你们的原因是因为恨我啊。你们如果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就爱属他自己的，那今天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已经把你们拣选出来了，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但耶稣说这一段话的背景，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氛围里面，
那些宗教领袖是极力反对耶稣，他们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认为他不是神的儿子。耶稣跟他的门徒是破坏律法、搅乱宗教的一群人，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去为我做见证，会被世人排斥，会被拒绝、被恨、被攻击，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他说完做见证的吩咐以后，之后哈，在约翰福音16:1-3，耶稣又把说你做见证可能会遇到的迫害呢，讲得很清楚。他说：“将来你们会被赶出犹太人的会堂，甚至你们会被杀死。那做这些事情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你们的同胞，就是那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啊，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以为他们正在维护正统的一神教信仰。所有拥护耶稣是弥赛亚的人都是异端，都必须要被铲除，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在侍奉他们的神。”所以如果你是啊当时的门徒，你听到了耶稣之前之后跟你说去做见证会碰到这种情形，你心里怕不怕？你还不要去做见证？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不见黄河心不死。”意思是说，当我们听到了一些威胁、有警告、严重危险性的话的时候啊，我们当时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厉害、有什么严重，但是一旦亲身面临那个生命危险的逼迫的时候，那个心就真正害怕了啊，见了棺材就开始掉泪了。所以来从历史证明来看，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做什么反应？门徒作鸟兽散。马可福音14:50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甚至那位彼得曾经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但是彼得在面对别人质疑又可能被抓住的时刻，他就三次否认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不是跟随他的人。”那如果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门徒有理由啊，我不能去为主做见证，因为呢，我们去到哪里，哪里都不受欢迎，我们不被人家欢迎，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受逼迫，随时随地我们都有可能做殉道者，失去生命的可能。因此大家各奔前程，各自回家，各扫门前雪，各人重操旧业。那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的话，我想历史就改写了，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讲道，我们不会谈这个耶稣为耶稣做见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牧师说要去做主的见证，去向别人传福音，去告诉你的亲人，去告诉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把耶稣的事说给他们听，你的第一个想法和感觉是什么？你的第一个想法和感觉是什么？哎呀，我不要去做啊，我不要说啊，我口才不好，我左口笨舌的，我又说不清楚呢。还有呢啊，别人不喜欢听我说圣经的事情，我很怕被拒绝啊。有一位师母啊，她每次参加同学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打个招呼寒暄两句以后，师母就开始说神话啊，开始说有关神的话，后来她同学就渐渐的跟她疏远了。自从我成为传道人以后，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帕拉丁呢，有几个人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哎，这几位还是啊慕道友，还没有信主，我就走过去啊坐下来加入他们。我还没开始说话啊，我就觉得有一股寒流过来了啊，那个空气马上僵住了，哎，因为我的出现啊，他们变得非常的拘束。那这是很真实的现象，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我们为主做见证呢，会遇到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哈，为什么不能为主做见证，你保证可以找到几十个理由啊，用英文就可以找啊，你可以找到这个理由说：“我很忙，我很忙，我真的很忙，我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他们问的问题我不会回答，我害怕被拒绝，我怕会失去朋友，他们没有兴趣听福音，我在等圣灵感动我去传福音。”我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拉住我的脚，堵住我们的口，试图说服我们不要去。你不行的，你不能为主做见证。神知不知道我们的困难？神知不知道我们害怕的心情？
神知不知道我们会遇到这种状况？因为我们基督徒属于主，所以怎么样，世人就恨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耶稣说，我离开你们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因为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不会来，但是当我离开你们以后，父神会差派一位另外一位跟我一样的保惠师，常常与你们同在，作为你们的安慰和帮助。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一直的等，一直的等，等到神所应许的圣灵从天降下在你们的身上，因此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到那个时候才出去做耶稣的见证人。耶稣告诉门徒，当你们去为我做见证的时候，被质疑被逼迫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如何回答，因为圣灵会指教你说当说的话。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神若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的时候，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这些话是可以证明真实的发生的，有创天造地的神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有什么好害怕呢？所以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为主做见证的重要观念，我不是靠自己要去做见证，我是靠着圣灵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怎么样叫做靠着圣灵为主耶稣做见证？这句话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啊？我们要了解这个意思，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在那个地方，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做了一个比喻，来描述神与人的一个关系。耶稣说，他是父神所栽种的真葡萄树，而门徒呢，是跟啊葡萄树连接在一起的枝子，所以葡萄树的养分很自然的就流进跟它连接在一起的枝子，所以枝子不需要去烦恼，不需要思想我今天会不会得到这个养分的供应，他不用去想啊，我会不会担心这个养分不会进到我里面来。葡萄树的生命很自然的就流到枝子里面去，枝子也不需要去担心烦恼它会不会结出葡萄，因为什么？因为枝子结出葡萄是非常自然啊会发生的事情，不是勉强来的，也不是假装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在为主做见证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借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很真实的把耶稣在我里面的生命活出来，证明给别人看。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刚才说的那些理由啊，会影响你，会成为你不敢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不是刻意的努力的要去做任何信仰的表达，而是很自然的，我在任何一个场合借着你的言行举止就流露出有耶稣的那个生命，这叫做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知道吗，当你对你身边的人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已经在为耶稣做见证了。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在做的事情有时候恰好是适得其反，就是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今天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为小事的争吵是给儿女一个很好的见证，还是一个不好的见证？今天我们跟朋友跟别人相处，跟同工相处，我给别人一个难看的脸色，我给人一家难听的话，我们是在做什么样的见证？当你宣告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一直在为你的信仰做见证，因为别人已经把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套在你的身上，希望从你的身上看见一个有耶稣的爱的期待。所以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已经在为主做见证，不是正面的见证就是负面的见证。在上一周的宣教信息里面说到，当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我就是自己家庭里面的第一位的宣教士，我要向家人传福音，向家人传福音都是最难的，因为 跟我最亲近的人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知道我自己的本性，我也最容易在家人面前毫不隐藏的表露无遗。所以向家人传福音，不是我会说什么，而是我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用口来传说福音，而是用我的生命来见证耶稣。我是主耶稣的见证人，凡是会照亮远处的光，一定会先照亮近处的地方。自从我在2010年我辞掉我的专业工作，在我们教会做传道人，我的意向跟负担就是希望在教会推动家庭事工。健康的家庭是健康教会的根基。家庭事工范围很广，包括婚前的辅导、婚后的辅导、成长，还有亲子教育，很大的范围，也包括在家里面怎么样建立一个信仰的家庭的祭坛。时间过很快，现在已经是我在教会第六年的服事。这六年当中，我们做过了4年的恩爱夫妇营，有一次的亲密之旅。在主日学方面，我们也开过儿童教养，也有婚姻成长的课程。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海面上漂浮的一座冰山。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我们好像在海面上漂浮的一座冰山，因为你看得见冰山的部分，代表我们教会许多家庭的外表看起来都不错，可是在冰山下面看不见的那一大块冰，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潜在的问题有没有被处理，这个问题有没有被处理。我想我们都知道真相，对不对？那当然在家庭事工方面我做的还不多，也不够深入，所以这是我的祷告啊，也是我内心最深的盼望。但愿在教会每一个家庭，我们都能够渐渐的成长，都有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有一个健康的亲子关系。当人老了，他不会后悔他钱赚的不够多，他会后悔什么？他跟家庭、跟孩子、跟配偶的关系是不是很亲密、很和谐？他今天周报里面有一项报告，就希望开始在教会推动爱心关怀事工。目前计划我们先从建立一个爱心关怀团队开始，然后慢慢的希望可以扩展成为整个教会的关怀网。我要邀请你，对爱心关怀有负担，你愿意委身的来服侍的弟兄姐妹，请你向我报名。那我们借着爱心关怀的行动，让我们进入一个家的门，因此他的心门就会因为我们做的见证呢被打开来。这是一个从家门到心门爱心的服侍，一个福音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配搭服侍，自己有成长的机会，也陪伴别人走得更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担心我们有很多的缺点，我们这个见证不好。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不可能一直都有正面的生命的见证分享，我们会失败、会生气、会说错话、会做错事情。但是你知道吗，人的犯错正是神用来救赎我们的机会。从失败当中靠着神再站起来的见证，才会引起别人的共鸣啊！所以约翰福音14:12，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在这里耶稣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并不是指着说耶稣那些行神迹的事情，我们也不可能做得出来，不可能做比耶稣能力更大的事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有关系，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所以门徒要做更大的事情。所以什么意思呢？耶稣说，在耶稣还在的时候，被隐藏的真理和恩典还没有被完全的启示出来，但是当耶稣到了父神那里，圣灵也降临在门徒的身上，因此世人的罪、耶稣的义和世界的审判都要被完全的暴露出来， 这个真理恩典就要完全的向人启示，这样就完成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引言。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因为恩典和真理乃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到十一节的重点。他说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里，既然我们都能够明白基督徒是随时随地在为主做见证，用你的言行举止来证明耶稣，我们做见证不是努力装出来，不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表现出一副敬虔有爱心的样子，我们做见证是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露。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的流露出对罪的敏感，对义的追求，对审判的一个敬畏的时候，主，我们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真实的敬畏神。我们那些啊拉住我们的脚堵住我们口不能为耶稣作为主做见证的那些原因理由，我们不要再为他们啊被这些原因给欺骗了。所以最后让我用三个 W 来分享如何为主做见证。第一个 W 叫做 walk， 走路啊，走路。我们先学会走路，我们先操练学会如何跟神走在一起的生命，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来的见证。我们让别人感受到你的不同，看见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第二个 W 是 walk， 是侍奉，就是侍奉。当我们看见别人有困难，在别人有需要的地方，我们看见自己去帮助他的责任，当你愿意把你的手伸出去，把你的时间给他，当最后别人问你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口可以打开来，你的口可以打开来啊，你可以把福音讲得很清楚。所以第三个 W 就是 word 啊，话语的见证。这三个 W 的顺序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三个见证都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带领人认识耶稣。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传的福音才有能力。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们怎么样为看不见的神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为看不见的神做见证？答案就是借着看得见的基督徒的生命，就使人看相信那位看不见的神。在一开始我说到了啊，这个老师用学生的特点，爱玩、爱虚荣、爱比较啊，来吸引他们热爱学习，成为他们往前冲的动力。当基督徒做为主做见证的动力是什么？我不可能在教会建立这样的平台嘛？啊，爱玩、爱虚荣、爱比较，不可能的。所以呢，我把这句话改成：爱神、爱别人、爱自己的生命有成长。你羡慕这样子的生命有成长吗？你羡慕你今生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盼望耶稣神的灵呢，来搅动我们，让这句话爱神、爱别人、爱自己的生命有成长，成为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动力。最后呢，让我来跟你说一个啊古老的传说啊。当耶稣复活回到天上以后，他跟天使坐在一起喝下午茶啊，天使说啊，哎，你在这个世界承受了这么大又可怕的痛苦，他说有多少人知道你的心意呢？啊，耶稣回答说不多不多啊，只有在巴勒斯坦地的一小群门徒而已。那天使又说哈，那么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如何能够传遍到全世界呢？耶稣说我临走之前哈，我已经告诉彼得、约翰、雅各和其他的门徒去为我做见证啊。天使又说你这样做会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这几个人忘记的话，如果他们不去做的话，那你有没有 backup plan 啊？啊，你有没有备份的计划？你有没有这个 risk mitigation 的 plan？ 你有没有降低风险的计划？耶稣回答他说我没有任何别的其他的计划。耶稣说 I am counting on them， 我完全的相信他们。弟兄姐妹，约翰、彼得、约翰、雅各和其他的门徒可不可靠？可不可靠？啊，两千多年来的基督徒讲耶稣的事情，将福音一代又一代的传讲下去。如果没有人传讲福音，怎么会有人听见？如果没有听见福音，怎么会有相信耶稣的人？今天盼望借着这个信息，这段经文，主耶稣对每一个信靠他的基督徒说 I am counting on you， 福音的传承要靠你传下去。我们这一代的人会过去，下一代的人会进来，我们教会在这个地点会传承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来到这个教会的人认识耶稣，是因为你，因为我在这里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一个世代传承的使命。最后我要邀请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耶稣可以 count on you， 能够信靠你吗？为他做一个见证人。那我们一起祷告。祝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摆在十字架上用血换来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要带领我们回到你的家中，有一个安息之处。恩主，当我们思想这个恩典，不但未来给我们一个盼望，在今生你就应许让我们生命是非常的丰盛，是一个充满阻碍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动力，渴望追求过着这样子的生命，让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成长，有一个健康的婚姻，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你都看见，但是你应许赐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祷告。主，让我们的心安静，能够听见圣灵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的心愿意顺服，来跟随圣灵的引导，走在真理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我们所过的生活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你看见我们的需要，也求你来回应我们对你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